您现在收听的是《良人十号》，我是十号。我们秉持着民以食为天的精神，以食为出发，与您分享地方的特色与在地的观点。不如去环岛终于来到第二集啦，看标题就知道我们今天要南下来到了高雄。那高雄俗称打狗，在7000年前就有人类的文化遗迹存在，而打狗呢也是从平埔族的马卡道族的音译而来，直到了日治时期日本人觉得打狗不好听才改名为高雄。感觉起来日本对高雄的发展也占了一个非常深远的影响。今天我们更是要聚焦在最晚出现但也是第一个现代化的城市盐城。到底盐城有什么好吃的美食呢？伴随着美食，盐城又有什么有趣的文化呢？今天我们很欢迎三八地方生活的专属导览员齐伟来为我们一起走过盐城的百年光景。我们欢迎齐伟出场。
Hello， 大家好，良人十号的朋友，我是三八地方生活的专属导览员，我是齐伟。
嗯，齐伟，你好，超尴尬，怎么会讲？OK，
大家好，我们这两天走了高雄非常非常多的地方，所以我们都非常的累。
对，
然后十号，你有吃得很饱吗？
我吃超饱，就不知道，就感觉没吃什么，但是觉得每无时无刻都在饱，
都在进食，就对
了。对对对对对，理当来说，我跟你应该先要呈现一个超熟的状态，因为跟了你的导览跟了两天这样子。
是，
对，昨天我来高雄这边，然后来认识的我以前从来可能没有认识过的盐城。对，盐城让我们最知名的可能就是十年前我大学的时候曾经有来高雄玩。那我们那时候来高雄就是要去博二，那时候其实对盐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甚至我们就是到了博二，然后看完就是一些仓库啊，然后一些艺术区的景点之后就走了。但是今天这礼拜我们跟了你的导览之后才发现，哦，原来盐城它有这么多的故事。那你会觉得说像盐城的话，它是因为博二而最近又开始兴盛吗？
的确是这样，没错齁。如果老一辈的高雄人都会知道盐城曾经是高雄最繁华的地方，但是它大概在1980年代它就开始慢慢的凋零没落，里面呢大家只知道有老人老房子，然后呢整个的市中心转移，然后它过去的光华都不在了。那一直到博二艺术特区的出现，他又再度的把人潮带到盐城区来，但是只仅限于在博二艺术特区，他并没有把人潮真的带到盐城的老市区来。然后大家到盐城来可能会讲的是我们来盐城吃小吃，那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就是盐城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老的小吃的东西。
哎，那我们先回到就是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的三八地方生活，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它是民宿还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室呢？
好，三八地方生活呢，它是一个地方工作室。我们三八地方生活它主要的项目就是营业的项目啊，就是有包含就是出版啊，社区的活化啊，然后做一些专案，然后呢那当然我们近期也有咖啡店，也有经营民宿，所以是一个很特别的空间。那我在这间公司上班上了快要4年，然后就是才然后我一直在做导览这件事情，然后今年我才从这个公司离开变成他们的专属的合作伙伴这样子。
所以您算是摸透了盐城，你大概回来这边做导览做了4年多嘛？
对，没错，是的。
那是什么样的原因你会想要回到盐城这个地方？
好，我跟大家先介绍一下我自己。那 我呢，就是应该是我在学生的时候呢，我就是一个很热血的愤青，然后所以我一开始啊，我去玩乐团啊，然后去搞社会运动啊，所以当然就是那时候离开学校之后，我的工作就是直接就加入了倡议团体，直接加入了环保团体。那后来进入了环保团体之后，我觉得我做了很多的东西，有一个影响我非常大的是阿朗伊古道。我那时候阿朗伊古道本来要被拆迁，然后开成公路，应该是和那时候的屏东环境保护联盟办了非常多的生态旅游的游程，然后那带了非常多的公民进去里面走，后来累积了非常多的联署之后，那条公路就被挡下来，阿朗伊古道就被保留了。那我就觉得，我的本命款是做旅游导览这一块。那后来在旅游业，应该是在 NGO 待久了之后，发现它有议题才会有东西出来，那没有议题它就消失了。那我也想让我自己进入业界，所以呢我就直接进入了旅行业，我成了就是带人家出国，带人家去台湾各地玩的导游跟领队。那我这个行业大概做了3年，可是我大概做了3年之后呢，我又想到其实我还是有一股热血，我想要为地方，为我所认知的理念去做些事情。然后刚好那时候三八地方生活的陈汉他有在征人，我就想说我想找他去聊一聊，因为他那时候他做了很多的活动，比如说他办了地方的杂志跟刊物，那他做了很多的社区的老店的体验。我觉得我以前在国外带团的时候，或是我自己国外去旅行的时候，我也看到了非常多结合议题跟地方特色的游程，为什么我不要回到高雄我自己的故乡来做这一块。于是我们两个就一拍即合，就开始了盐城导览跟游程的开始。
因为像就是您刚刚有讲到国外其实很多那种 day tour，就是我一天然后跟着一个导览员，他就是帮我们做一个城市导览，所以其实你在盐城做的也是像是这样的一个城市导览的规划。
没错，是我就是想要做这样的城市导览规划，因为我那时候我有一次很重要的旅行的经验是去英国的伦敦，然后英国的伦敦呢，它每天都有非常非常多各式各样的 city tour， 比如说在他们的车站前面就会有Beatles 的 tour， 那就是那个英国很有名的乐团，他带你们去走到他们各式的足迹，这样都可以变成一个 tour。 或者是你去英国的苏格兰，你因为你喜欢喝酒，所以他带你去走遍苏格兰各式各样的威士忌的酒庄，然后我们就可以去了解这个地方的风土跟那边的文化这样子。
嗯，那像我们昨天参加的导览啊，我觉得它比较像是一个美食发散出去的导览的方式，因为我们昨天走的是那个盐城的第一市场嘛，
对
不对？
是，
那所有好吃的东西都会在市场里面，
没错，是，
对对对。那像我们昨天有吃那个柳记的馒头，
是，
然后吃的那个我们有经过像是沙普罗烘焙坊，
对，
然后还有三郎面包，
是，
就这几家，像我后来又回去买，然后买回去就是拿回去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吃，大家都说天哪，这也太好吃了吧！然后重点就是它就是又非常的经济实惠，然后让我觉得说天哪，我怎么以前都没有发觉盐城是一个这么好吃，然后又那么有趣的地方。
了解，好，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就是很多人会问我说，盐城的饮食文化是什么？我会跟大家说，盐城没有饮食文化。我在这边做导览，我为什么去否定盐城的饮食文化呢？其实我是否定它。刚刚十号有跟大家说，盐城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区块，它会出现的原因呢，跟一个东西非常有关系，就是港口。因为要 开凿高雄港，然后呢他是把开凿高雄港的土填到旁边的邻近的盐城埔，他以前是晒盐的地方，就变成一个新兴的区域，所以呢他是高雄因为开港的作业而出来的城市，所以他是全台湾各地的人都跑来这边居住，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新的区块，所以呢他的饮食文化受到台南、受到嘉义、受到澎湖、受到各式各样的人的影响，然后才演变成自己的文化。当然演变的过程中有出现自己很特殊的风情跟吃的文化在，可是他要说他的跟头嘛，其实他的跟头都是从外面移进来的这样子。
对，因为他以前的跟头就是完全没有跟头
没错，他是一个新兴的区块。
对对 对，他等于说是一个盐田，就是上面完全都没有住人，可能没有任何生活，没有任何人生活在上面。可是因为我们为了要把当时日治时期，他想要把高雄港挖深一点，让大船可以进来，所以他把这些土全部都拿去填海造路，
对，
是这样讲吗？填海造路，
填海造路，
对
对
对，然后就变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盐城，
是，
对，然后所以说我们的盐城其实距离海也很近，然后甚至扩到哈马星那一边，其实都是算当时日治时期他们做的一个行政区的规划，
没错。跟大家说一下，其实哈马星是最早发展的区块，但是因为哈马星的腹地太小了，所以呢就是他后来把盐城变成一个新兴的区块之后，他才真正开始发展盐城区现代化的发展这样子。
嗯，所以这样听起来就会变成说哈马星和盐城它真正的历史发展是从日治时代开始算起。
没错，是的。
对，然后也所以也说其实哈马星和盐城它其实承袭了很多日治时代的文化，像是比如说哈马星和盐城是最早开始现代化的一个区域。
对，就是应该是说高雄最早现代化的区域。那什么叫现代化呢？就是它开始来规划了之后呢，有自来水、有电力、有都市规划，然后日本人他其实都是以50年的规划来看待这个区块的，所以盐城的棋盘状的街道啊，哈马星也是一样，然后还有很多的都市的规划都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嗯，所以在逛盐城整个区道或是哈马星的区道的时候，就会觉得其实路很好找，然后非常的完整，
是，
对，然后他们在规划上其实会跟台湾其他的县市比，可能会觉得比较不一样。那其实也是因为在日治时期，那盐城就开始有它的，比如说它的商业区、它的聚集地，像是以前最兴盛的百货公司也是在盐城。
没错，说到百货公司我一定要提盐城，因为盐城非常的骄傲齁。那他最早的百货公司呢是台湾三大百货之一齁，台北叫做菊园百货，台南叫做林百货，高雄呢叫做吉井百货齁。那时候就是很多的日本的移民到高雄来，然后呢所以他们就要买他们就是习惯买的东西，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日本人要宣扬他们的国威，告诉台湾人说我们日本人是一个非常先进的民族，然后我来治理你们，你们要感到就是很光荣这样子。对，
所以他就是建了很多很厉害的建筑。那他那个建筑当时是有分，就是比如说日本人才能买，然后台湾人不能进去这样子吗？
基本上是都可以，可是像很多的东西就会只有日本人可以进去这样子。那刚刚我说到的吉井百货呢，它是高雄第一个百货公司嘛，那老一辈的高雄人呢对这个百货公司比较没有印象，因为那时候真的是只有有权有势的日本人才有资格去逛的。大家最有印象的百货公司呢是大兴百货。大兴百货它是在高雄第一间的本土的百货公司，那它有全台湾第一座的手扶电梯齁，所以这是全台湾的第一个的手扶电梯，所以那时候全台湾的人都跑来盐城想要搭这个电梯就对了。
就是变成就是当时台湾人的一个景点，就是一定要搭的地方，就像101开了我们都大家都要去坐它最快的那个电梯。
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
就还蛮有趣的这样子。那像讲回刚刚我们讲到的盐城的第一市场，
是，
那市场里面当然它会有很多各地的一些有趣的美食，那像比如说我们有外省 伯伯做的馒头，
没错，是，
对，他们的馒头就是真的是非常的扎实，
没错。老伯伯呢是我们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我啊就是在盐城有极度的职业伤害，就是我来盐城工作其实胖蛮多的，因为呢我们只要经过他的店就会一直被喂食，就对哈，就是。盐城有三多哈，药局多哈，劳务多，警察局多，另外一个就是分家多哈，分家多，分家多就怎样吵架嘛，对，比如说有名的吵架卤味，就是阿罗哈卤味，然后婆婆冰有几间，三间哦，三间哪间是真的？三间都是真的，因为都是同一个阿妈哦，可是会互相说他们都是假的啦，都是真的这样子哦，可是他老贝的爸爸很聪明。哥哥学做面，弟弟学做蛮好，所以会吵架吗？不会哦，因为卖的东西不一样嘛，对不对？所以就是这样子，对，所以好。先买了，我们有要请大家吃呢。
等一下，你继续带，让我们继续买。
好，对，我们今天大家路过经过不要错过，好，就是来这边。那待会呢，会让大家一人挑一份蛮好。好，现在所有的口味都有。所有的口味都有了，所以就一人挑一个来。上次大家要喝
的，这我已经吃完了。
上次有吃完了吗？好，
我可以再开一瓶。
再开一瓶。
是，好。
好。
吃辣，有没有吃辣的？
要辣妹。
你们喜欢吃辣吗？
辣妹。
这边的辣椒超级好吃。
我想吃辣椒。
对。好吧，我们来开
一瓶。一大罐啊！啊，要吃什么的？
你们一个一个来跟我妈妈。
原味的。
原味的一个。
谢谢。馒头直接拿辣椒。好啊，可以来了。
我可以来。
就是馒头，就是军官还有。
回接。
可以来了。
回填。
你要买一盆吗？
我想要买黑糖。
下回再捅。
哈哈哈哈哈。那你
哥他要一颗黑糖。
我一
般
黑糖的，
对。
对
呀。
来，谢谢。
我跟你讲，你们可以夹
辣椒
吃。
夹辣椒。
对。来。
有没有小汤匙？
哦，这个是大的。
在哪？动作怎么那么慢？哈哈哈哈哈哈。那它的馒头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特别。它，我说的特别呢，不是还有特别加了什么样的东西，是它保留了过去最古早做的方式，它只用最简单的东西，就是面粉、糖跟水跟酵母，然后就没有其他的添加物了，这样，所以他的东西非常的扎实哈、哦。就是老贝贝常常看我带客人过去说啊、哦，一颗12块。吃三颗不要钱，可是你吃到第二颗大概已经肚子已经非常非常饱了齁，因为他们的馒头非常非常的扎实，就
真的他们那个馒头就是非常的沉、嗯、就是拿起来很扎实又很重、嗯、然后你把它就是剥开，就是那个馒头一分为二之后，就觉得哇，里面是一个很完全没有缝隙的一颗馒头，
是，
对。然后那时候我去的时候，老贝贝还立刻给我开，他很热心的就立刻开了一个辣椒酱，说：“哎、欸，你吃不吃辣？来，你来吃辣妹，你来吃辣。
对”
然后就吃了他们的辣之后，就觉得天哪、啊，完全不辣、欸！就我会吃辣的人，我会觉得完全不辣、嗯。
他们的辣椒非常的香，对不对？
对，非常香。
嗯、对，他们的辣椒是自己炒的哈，然后所以那个滋味是非常非常正统的外省的口味这样子。然后那顺便也介绍一下，就是老贝贝在的地方呢，叫做盐城的大沟顶哈。然后他曾经是盐城就是非常非常热闹的地方。那刚刚我跟你跟大家介绍，就是盐城那时候呢，就是非常非常的热闹。他所有可以占领的土地可以做生意的全部都被占满了，后来呢市政府就决定在爱河最大的一条支流上面盖了一个商场，然后他整个沿着河道开始筑商场，所以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大型的 mall， 然后呢把它打扁拉长之后呢，沿着河道上面吃一间一间的专柜。那老贝贝的馒头店呢就在 就是这个大沟顶商场里面，然后大沟顶商场的各式各样的食衣住行生老病死在里面，所有的用品都可以买得到。
对，不管是你是结婚要做衣服啊，或者是说你要要开始打金子啊，甚至好像还有五小姐如果想要化妆买一些当时的舶来品，就是当时台湾毕竟以前1950年代那时候东西都网络没那么发达，也不是说你想要买外国的东西就买得到，那时候就是大家一定要都要到那个盐城的
大高店，
大高店哦，怎么那么难念？
大沟顶
对大沟顶商场，大高店上面去买。那这个其实就是又跟我们台湾的另外一段历史其实就很有关系。这个好像是1950年代那时候美国想要打越战，
对，
那美军变成一个好像是一个让这些台湾就变成好像是让这些美军来台休息的一个地方。
对，好，我再修正一下，大概是1960年代左右，然后那时候美军要打越战，然后他就把高雄港设为就是他们的第七舰队的停靠的休息所这样子，所以呢美军呢就是他在这边做休息跟军备的补给之后呢，他们就要开往越南去打越战了齁。那美国人搭了非常久的船到台湾来齁，然后要开始休息。那休息完之后呢，他们就会直接开往战场了。那不知明日是生是死呢，所以今朝有酒今朝醉。那他们就在盐城开始大肆的挥霍跟消费这样子齁。那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是盐城呢曾经是它有一条路曾经是台湾酒吧密度最高的地方齁，那就是我们的七贤路齁，它最高的时候曾经有33间的酒吧，那从事吧女这个行业的人就1071位，
就是登记在案的人就有1000多位吧女这样子，
对对对，是是是，
可以合法的陪酒，
合法的帮美军服务，倒酒给美军喝这样子。
OK OK。哦，所以这样其实也衍生了很多就是像盐城这边一个比较异国风味的文化。
没错，刚刚就是十号有跟我们提到他在市场里面有吃到非常好吃的三郎的餐包，对不对？
对，
三郎餐包呢其实我有去访问过他们齁，他们连最小的小孩都跟我说我们家的东西是美国人带过来的啦，他很骄傲就对齁。那三郎面包呢，那就是美军上岸的时候他们呢就是就有一些人觉得他们有商机，所以就开始开了西餐厅去迎合美国人就对齁。那所以开了西餐厅之后呢，除了煎牛排之外他们就要供应美国人喜欢吃的西餐用的餐包，所以三郎面包厂他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供应全高雄，那时候开西餐厅的餐包都是他们家烤出来的。
所以全高雄只要吃餐包都是三郎面包店的那个面包，
对他们的爆浆餐包就对。
对对对，然后在三郎面包店对面有一个Sapporo。
Sapporo 齁。那如果有学过日文的人就会知道Sapporo 它就是日文三郎的意思齁。那大家一提他叫Sapporo，对面叫三郎，那其实他们是一家人哦。现在在顾三郎面包的是妈妈，然后呢就是沙普罗是他的小孩这样子哦。那他们就是一脉传承，就是从他的阿公开始就是做面包，后来妈妈继承了，那儿子呢也想要来做就是烘焙的食品，所以他就在妈妈的对面开一间新式的在卖蛋糕啊 cheesecake 啊新式糕点的烘焙坊这样子。
对对对，昨天我去的时候还有看到他们橱窗里面有奶酪，然后还有一个最吸引我的就是那时候我们正要走进去他们的那个大糕店的商场，因为他们分了很多块然后被马路切割嘛，然后那时候我们刚刚要走进去的时候其实我就看有一个出来的小姐，她手上面就提着一个就是好像是奶盖蛋糕的那种海绵蛋糕，然后我看到想说这看起来好好吃哦，然后果然你就带我们去 Sapporo 了，然后就介绍到我就看了那个橱窗里面蛋糕想说好好想买，然后后来就是导览结束之后我就买 买回去，然后给就是我的朋友们吃，然后大家一看到我就说，哦，良人十号带食物来了，大家都很开心，然后看到就立刻大家都要分食，然后吃完之后都露出那种很幸福的表情，就说，哦，天哪，这也太好吃了吧，这在哪里买的？我说就在你们家高雄啊，我在盐城买的。大家说怎么会，我们不知道。
是
对，然后发现其实盐城就是有非常多好吃然后好玩的地方，然后像我刚刚经过那个五福四路，对，像我刚刚经过五福四路那个很排的鸭肉蒸，
是，
对，刚刚排到就是到那个银座商场里面，
对，
对对对对，那银座商场昨天我们也有去，
对，
然后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算是日式建筑吗？
我大概跟大家介绍一下银座商场。银座商场呢，它是高雄的第一个商场，就对。那、那时候日本人在这边，就是把盐城区做成是一个他们的行政区，然后呢，那他们就会有需求，然后于是他们几个台湾人就开始聚集在这边做生意起来。然后因为台湾人对于日本东京是很向往的，所以他们就叫自己叫做银座商场这样子、对，然后那后来呢，就是现在看的建筑物是他们大概在民国49年的时候，以前都是木造的房子嘛，然后那他们后来就去日本考察完之后呢，仿照日本的新式的建筑，商店街的建筑，然后回来重新把木造的房子打掉，然后再重新盖成现在的样式哦。那所以那边的建筑的样式只有就是盐城区的银座商场才看得到，它就是两排的商场是面对面的，然后中间他们有空桥，然后还有天井是相通的这样子，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商场的形式，就对。
对，就是让我有点想到我们鹿港以前，就是不是也有那种，就是以前鹿港不是有九曲巷，然后九曲巷也是那个巷子跟巷子，就是家跟家之间盖得非常的近，然后路都小小一条，但是他们上面也有空桥，然后大家文人雅士就会在空桥上面就是聊天，
是
泡茶，那它叫11楼，对。然后我昨天在看那个银座商场的时候就有一点这样的感觉，因为它就是两排很感觉很高的一个大楼，然后因为它上面也有一些像是遮雨棚那样的东西，
遮雨棚或是我们叫天井这样子
的东西。对对对，然后但是它中间不管是每一层楼，它都是有一个空桥可以走过去的。
没错，是。
对，但是很妙的是，他们其实每一栋每一栋都是独立的透天。
没错，是的。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格局非常的奇妙。
对，没错，就是他们那时候其实，在日治时代的1930年代左右，他们就开始在那边发展了哈。那后来呢，他们会改成这样的建筑的形式呢，其实跟日本人跟台湾人一样都很怕地震，所以呢他们每一栋每一栋都是透天，然后所以呢就是他们把透天跟透天连在一起，把钢筋都绑在一起哈，这样子地震来的时候它就比较不会晃了。所以台湾后来经过非常多次的大地震，银座商场这边都没有任何的事情。那他们会有天桥跟天井相通呢，其实是因为就是盖了那么大的建筑物，他们想要就是让逃生的通道不只有一个而已齁，所以就是他们有通了之后呢，就是有发生事故的话，他们才可以有其他的通道可以去逃生这样。那后来呢，银座商场变成高雄非常非常热闹的商场，那一楼是店面，3楼以上是住家，那住家平常要交要往来的时候，他们就不用下到一楼了，他们直接在3楼就是就可以做交流，然后小孩子都在3楼以上玩，因为下面的生意太好了，你根本走不到下面去这样子。对
对对对，感觉可以想象，就是很有那个画面，就是大概以前人他们是怎样去做交流，然后怎样去在那边做生意这样子。
没错。
对，但是很可惜就是说现在那边就变得比较没落一点，那大部分都商家也都比较少，等于说剩只有现在比较有在营业的是那个乡民茶行。
对，好，那个乡民茶行它也是来盐城我 必推的一个喝茶的地方，因为它已经有七十几年的历史了齁。然后那它一开始它是卖茶叶，后来呢就是它就因为高雄的天气很热，然后呢他就他泡的茶蛮好喝的，邻居就叫他来卖齁，就卖卖卖卖，卖凉饮的生意竟然比卖茶叶的生意还好了齁。所以他们就开始只专卖凉饮齁。那大概到这五年齁，他们家除了自己的本店之外呢，他还陆续了开了非常多的直营店，比如说在战恶库，在高铁站，最近还进军了台北，所以我就说，他们根本就是高雄之光了，就是通常都是其他地方的连锁店来高雄插旗，可是他们是插旗到外县市去了這樣子。
真的，因为像我们现在喝的也是那个他们家的乌龙茶，
乌龙茶也
对对对，因为昨天你带我去之后，我们喝的是微甜的红茶，
对，没错。
然后要买绿茶的时候，他们没了。所以我今天就特地又绕过去，然后想说，想要买个绿茶，但也没了，只是就剩乌龙茶，但是也
对对对
就也非常好喝这样子。
是，
对啊，然后很特别，那个北北他说，他们家是，人家都说高雄人要北漂，但他们是南漂下来的，
没错。
每个那时候有种到香蕉的都发大财，因为他们的香蕉全部都出口到
都外销、
你知不听过金凤话？当时迄个时候，基山的时候，讲迄个基山的农会理事长哦，伊就专门出口金蕉去日本啦。因为咱趁钱哦，趁钱就怎分啊？伊迄就做。碗是种用水晶的用种，不是小的，不是小的茶杯哦，都是茶碗哦。伊爱上迄个日本的商家哦，伊进到咱台湾泉州来上日本的商家的啊。啊，今麦讲是哦，所以安怎隔空的时阵，尾也搁伫遐讲。为着咱台湾的外销的迄个时阵，叫讲这些功劳，他是有
功劳啊。可是，就是他刚他说的是台湾的香蕉大王，然后他本来他在的时候，台湾跟日本的关系非常好。日本在九州有一个港口叫门司港，门司港的港口就一个香蕉的香口，就是上面写着台日香蕉友好，就是根本就是真的就是台湾的香蕉就出口到那边去，然后而且是赚大钱，所以以前这边的八女呢，他们。 旗山的蕉农只要看到他们会运送他们的香蕉过来码头，因为那时候的香蕉非常非常的值钱，他们不会理这边的八女呢，看到台湾人他不会理穿西装的，他会去找那个穿着卖香蕉的，因为他们才是真正的有钱人。
穿短裤、穿内衣，还有穿拖鞋，那个才是。还跟上呀。
身上狗的都是香蕉油，对。然后呢，他们家本来是卖茶叶哈，对不对哈？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只单卖茶叶，对不对？
我们是单卖茶叶，差不多在将近60年前才慢慢的转型的啦，不是说一下子啦。
对，
因为那个东西也行啊，这个。哎，凉水无流行啊，因为是讲凉水打的时阵是主要出去借钱的时候，一个细个打啊，阮当时还袂白进钱，就是拢家己靠个靠凉水家己个斟的啦。啊，人家来就请人，以前的时阵唔是像今仔，以前拢靠一股茶哦，啊，人家来就买啊停一个，啊坐一个，较有走的。今仔无啊，即个大家高速出的时阵，你停一个还袂。另外时代跟以前时代很不一样啊，以前时代农业社会哦，有哪人家来会使开讲，另外人家来是，哎，人家变变个，不一样啊。
所以他们家以前本来卖茶叶哈，后来呢，他们泡了茶，就请附近的邻居喝，因为喝得很好喝，邻居就跟说，哎，你们要不要来卖？阿里一开始卖的好，
哦，凄惨哦，
凄惨无比哦，
连那。刚才跟别人我吧，
是啊，对。然后
为什么
这边都还有，大家都可以自己倒。
他们家本来是在台北的南港是种茶的，后来呢，他们就觉得高雄盐城很像很有发展，所以就举家就是迁来高雄，然后开始来做生意了，这样子，然后就一做件就做了70几年了。
对，对啊，那其实有机会的话，我其实也会想要来盐城晚上住一个晚上，因为像盐城这边有很多，就是它有很多酒吧。是非常有特色的，
没错，
然后甚至听音乐的地方，感觉这边的夜生活好像也非常的丰富。
没错，就是刚刚我就说，就是早期的时候是美军来台，然后开了非常非常多的酒吧在七贤路上面。那盐城呢，经过了很多次的转换。那后来呢，就是中美断交之后，美军就不再来台了。然后那七贤路的酒吧呢，就开始凋零了。那可是那时候呢，就是台湾开始经济发展起来，那男子加工出口区，然后跟前镇加工出口区都有非常非常多的工作的机会，那有很多的外商就会来高雄，就是来做生意。那盐城那时候有高雄就是很好的五星级的饭店，所以外商呢就会来高雄，就是来住这边的饭店。那于是酒吧呢就转到五福路上来开了，这样，所以现在的酒吧都在五福路上，然后那每一间呢都各有特色，有的是调酒很厉害，有的是啤酒屋，有的还有快炒很厉害的店哦，就是对，就是所以这边的小吃就是大家来高雄玩都会觉得我们的东西非常的海派，然后非常的好吃，然后而且配着啤酒大口喝酒大口吃快炒是非常令人身心
愉悦
的事情，
感觉就是爽，
对，超爽的，
一个字就是爽，
没错。
对，然后因为像我昨天来的时候，我有看到你们其实三八地方生活，他们有一些你们有一些自己的出版品，
是，
那很多都是在介绍很详细的介绍盐城的一些生活，
没错，
对对对，像最近今年出的有那个盐城的三个时期要过的小生活，这样，他用套炸、中岛。那是下晡套炸下晡暗暝。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每年都有自己的出版计划。那之前有出过大沟顶的水上人家、盐城酒吧街的微醺盐城。那今年最新的出版品叫做《盐城老派生活指南》。然后这个也是昨天十号来的时候，我第一套丢给他看的书，说你要了解盐城的美食，看这一套就对了啦。哈，它里面就是我刚刚十号说。 的，我再补充一下，它是分为盐城的扎起席，就是早起的时候，跟盐城的诶波席，然后跟盐城的暗席，就是早中晚都有一本小手册，都是介绍盐城的吃喝玩乐这样子。那我们会带你，比如说去盐城早上就要去逛菜市场，菜市场里面到底有什么好吃的东西？比如说我随便举两个例子好了，就是盐城的。因为那时候日本在台湾就是发展，那刚刚十号他有说就是有没有区块是只有日本人可以去逛的有齁，那就是我们盐城的大菜期齁，那时候大菜期卖的都东西非常的高档，比如说有乌鱼子齁，有生鱼片，然后那有很多的生鲜食品是非常高级的，那有一间叫做周家老鱼铺齁，那下次可以去吃看看，他就是也是传三代的老店，阿公呢是在卖那个乌鱼子，后来呢就是爸爸看到诶日本人很喜欢吃生鱼片，于是他就卖生鱼片，那儿子呢觉得诶生鱼片是挑最高档的地方切一切，其他的地方就是剩料了，于是他就把剩下的地方做成鱼浆类的制品哦。他是我每次带团队过去吃，大家都是说这是他们吃过最好吃的鱼浆制品这样子齁。那里面呢有另外一间店我自己也超级推荐的，它叫做阿猪猪滴鸡精齁。这间店呢每天现滴鸡精齁，他们的鸡精呢你喝过一辈子不会忘记齁，非常非常的高档跟好喝，跟你们平常喝的白叉叉鸡精叉叉蓝鸡精是不一样的风味，因为它是选上等的土鸡，然后直接当天滴完当天直接卖，所以他们的东西是非常非常好喝的，
感觉就是非常的新鲜不会有什么臭扯鼻
没错是的，
因为以前有一阵子就是小时候有一阵子很流行小朋友要喝鸡精，
没错，
然后那时候每天都要被逼着喝那个有点难喝的东西，后来还出一个巧克力口味，我想说这没有这于事无补啊
没错东西就是要新鲜才好喝齁，然后你就是新鲜的东西你经过了生产的处理它就会变得就是非常的难喝，然后可是到盐城来齁大家去找那家店保证是你会改掉你以前对鸡精的坏印象就对了，
对对对感觉得出来，所以像我昨天在翻那一部那个翻那三部曲的时候
对对对
然后我就有一个也很吸引我，就是在盐城晚上开的50年的杏仁茶
哦，
对，那他们家是非常的有特色，他们是一边卖杏仁茶然后一边卖台湾的那种黑白切和面对，
没错，他们是一间店呢分成两个摊子来卖，然后他们各自做各自的生意，然后那五十年杏仁茶呢就是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齁，就是他是黄小虎的姐姐开的店这样子，然后他在盐城开了非常非常的久，然后所以就是在盐城人想要去吃宵夜都会想去他们家吃东西这样子，然后那他算是现在有很多的店是把早餐的东西拿来当晚餐卖，可是他们家在好几十年前他们就这样做，就是喝杏仁茶可是吃的是餐包，吃的是吐司，吃的是煎蛋类的东西
哦，所以他们那时候杏仁茶结合的是比较西式的东西，
西式的东西，对对对，
哦好酷哦，居然不是油条
对对对他们也有在卖油条的东西，可是他们也有在卖西式的东西就对、
哦、
对
这还蛮特别的、嗯、等一下我可能搞不好就去吃吃看，
对对一定要去吃吃看
真的，就不然就白走一趟了，那像就是我刚刚你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那这个、你本身自己是盐城人吗？
哦我不是盐城人，可是我是架杠的
高
雄音啦、啊、就对齁虽然我的台语讲得很烂对盐城对我而言呢有非常非常特别的意义，我们家住在三民区，然后我们家就是我爸爸他是自己开公司在做生意的这样子，那以前呢做生意的礼数要非常非常的周到齁、哎、那时候盐城呢他基本上是所有全台湾最高级的东西都在盐城，因为有港口有舶来品，然后因为人潮聚集所以各式各样的高级的吃的东西啊或者是一些送礼的东西都会在盐城，所以每 就是每隔一阵子只要是三节过年啊，我妈妈就会载着我从三民区骑摩托车骑了半个小时过来盐城哦。那盐城那时候对我而言，它就是一个花花世界一样，有看不完的东西，有很多的戏院，有很多那当下最时髦的东西。那最重要的是，我会等我妈妈采购完之后，她会带我来吃小吃。所以呢，我那时候就。对盐城一直有一种非常非常好的印象跟向往，然后等我有机会来这边工作的时候，我真的超开心的，因为我可以就是把我的兴趣当成是我的职业，然后把盐城好吃的东西介绍给大家知道。
真的，这样听起来就是觉得盐城是一个玩一天两天都不够的地方。
没错，是的。
那就是像你回来盐城这边工作了四年，然后做这么多在地的导览，那你自己有得到什么样的收获吗？或是你自己就是四年前和四年后你自己有什么样的心得？
好，我想要跟大家说，就是我在盐城，其实我每一年都办了快要好几十场，多的时候，我应该有办过百场以上的导览的活动了，这样子哦。那其实我还蛮感谢盐城的哦，就是我一开始呢，就是一个旅行的从业人员来到盐城来，那他们对我是很陌生的，可是做了四年下来呢，他们就把我自己当成是他们的小孩一样齁，就是第一个是我那时候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就是去跟他们
寡诺
跟交朋友，他们也很喜欢我，所以他们就是知道我要做这样子深度的导览之后，他们也觉得盐城呢曾经是高雄最繁华的地方，可是它后来它没落掉，那我如果可以带客人带旅行的人来到盐城来，他们很愿意分享盐城过去的美好时光让大家知道，这样子。所以那我开始带一团两团之后呢，他们反而他们说他们有找到昔日很光荣的感觉，很骄傲的感觉，他们可以跟大家说以前的故事，这样子。
嗯，就让就是像最近很红的一个标题，就是光荣高雄。
对对对，是是是，
对对对对，那高雄也终于有市长了。
高雄终于有市长，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没错，是的。
对，因为像你刚刚讲到的那个故事，我就是想到像你刚刚讲到的那个故事，我就是想到那个银座的卖那个做定做西装的那个北北。
哦，对啊，是啊，这个。就是还蛮好玩的，他那间店叫做太仓西服店，他以前是盐城就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西装店，这样子齁。那后来呢，随着盐城的没落呢，就是银座商场也萧条了起来。那一开始我们去做访谈的时候，他其实是带着非常高度的防备心的，他说你们要来干嘛，就是你们这样子做这个事情就是我不太懂，你们不要来好了，这样子。那后来呢，就是我们一次一次的去齁，然后再介绍，然后他们也认同我们做很扎实的文史的工作的功课，这样。那他后来就探头出来，他就开始跟大家说我来帮你们介绍，因为我是从这边出生长到成家立业都在这边的，那他就自己出来跟大家做分享了齁。那现在呢，我每次接到团体我都会带他去，那有的时候我比较忙的时候我就没有带进去了的时候，他还会来怪我说你已经太久没有带人家进来了吧。就是我超级无聊的，就是我希望可以把我们这边的故事可以再跟大家说，这样子。
对，所以大家如果来盐城也记得可以去那个
太仓西服店，对
对对对，跟北北聊聊天，
对，他还会唱歌给你听哦。
真的，他很想要有人听他唱歌。对，我相信他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这样子。那今天的话我们大概我觉得啦，算是非常粗浅的介绍了盐城的一些过去这100年来可能它的历史，然后还有它的文化。那盐城也是一个，我觉得它还是一个非常，现在是慢慢变成一个非常有活力的地方。
没错，是的。
对对对，那就是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听到了我们这一集，下次来高雄的时候不要只有博二。
是，希望你们都到老街区来齁。 盐城的小吃呢是非常硬派非常好吃的齁，然后大家记得听我们刚刚的节目，我们刚刚已经有把很多的店名都有讲出来，
对对对，
记得来这边就是吃吃美食逛逛老盐城的城区。
没错没错，我们要来跟台中比一下到底高雄硬还是台中硬。
当然是高雄啊，对不对？高雄人最骄傲了，对不
对？
对，
就不能输。
对，是。
OK OK， 那谢谢今天齐伟带来这么多的分享，那折腾了他两天，我想他也非常累了，我们应该也要放他回家了。
是，好，
对对对，
谢谢大家。
那也欢迎大家就是来高雄的时候记得来三八地方生活来逛逛，然后也可以好好的就是看看他们的书籍，然后让那些书籍带你去盐城好好过一下在地人的生活。
没错，这本书呢在塔城有在卖，还有在各地的独立书店都有在卖，所以大家想要来盐城的话请记得就是购买盐城老派生活指南，然后最后还是不免说
要来打个
对对
要来打个书。
没错，
盐城老派生活指南，
没错
没错，听起来就是非常的文青。
对对对，是。
OK， 那就是今天我们讲到的这些资讯呢我们也都会放在本集的 show note 下面，那有一些食物或是有一些你想要知道资讯，或是你想要看看这些我们刚刚讲那么多建筑啊的照片，我在这两天都有把它记录下来，那也欢迎大家 follow 良人十号的 IG 跟我们一起互动。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
拜拜。
三蓝面包店的我讲话真的是